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宣教月开头的一个主日，我们现在希望大家多有一点时间来思想宣教的事，所以不再集中在一个礼拜里面，让大家礼拜六、礼拜五跟礼拜天都来听宣教的信息。好，我们知道宣教是神赐给教会的责任中间居第一重要的地位，大家都熟悉的马太福音第28章那里所讲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而不是说啊，只是要人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要去，这个去跟来中间有很大的区别，这个去跟来中间也有一些的挑战。现在有许多弟兄姐妹正在被花粉敏感所困扰，不是以为你们已经受感动了，唱诗歌已经哭起来了，实在上是因为花粉让你非常的敏感啊。有的人用吃药的，有的人用打针，有的人用冲鼻子，有人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很多的方法来防止花粉，但是这个花粉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每当我在花粉的季节里面，就想到有一位在宣教工厂的一个同工，我第一次到巴拿马在剑道圣经学院里面教课的时候，我就看见巴拿马有一位宣教士啊，我看见他我就知道他不是当地的人啊，因为的穿着讲话全部都像很北美的，他还没有进入他们当地的人的中间，那我知道他是新来的，他是一个科技的人才，后来进入神学院。如果我们是一个活的有生命的灵进去就有用，如果没有的话，在里面那些神学的知识会让我们这个人死掉。在神学院里面受了造就以后，他就带着他的负担到了巴拿马传福音。我看见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跟他有一段时间接触。3年后我又去的时候，他还在那里啊，他曾经在北美牧养教会，我想他可能不会太久在那个地方，因为那是非常危险的地方啊。当我一下飞机的时候，接我的那个人就跟我说要注意，有人要靠近的时候立刻逃走，而且我们一进神学院的宿舍的时候，他就把我的美国护照收去了。为什么？因为他说这个很严重，因为一抢走了以后你哪里都不能去了，回国也有问题。当时我以为他们讲的是夸大，后来他们说你看神学中中间现在已经少了几个，因为前几天有几个出去的时候被人家抢了，有一个害怕了就回去了，就回到加拿大去了，不再留在巴拿马。我想说是好吧，这既然这么危险这些人也不会太久。后来我走的时候，送我去机场的那位弟兄临时说不能送你去机场了，因为头天的晚上他全家都被绳子绑起来，那个绑匪进到他的院子里面，他们全家洗劫一空他跟他们说，我有一个95岁的老祖母在房间里面，能不能够放过他他们说好，所以那个房间没有进去。这是当时在这个宣教工厂里面的挑战。不只是如此，第二次我去的时候，这个是维饶元牧师，他仍然在那里，而且他的妻子也在那里。他的妻子我们见到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是眼睛是肿得非常严重的这个敏感，他们有一种的植物也是算是花粉嘛。那我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问他们有什么打算，他说我们决定要接受这样的挑战，我们要继续传福音。你不要以为在中南美传福音是很容易，中南美传福音随时可能会丧命的那一次从 Cologne 在大西洋那一岸到这个太平洋的这一岸 Panama City 那一次我回来的时候，同我在车上的时候有一位长老跟我们一起，在这个大雨降下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开那个车时候，突然雨刷就坏掉前面是这个一条路，但是没有地方可以躲避的。那个长老知道情形的危险，他拼命的祷告，他看我一点也不担心的样子，他说 你怎么不担心的样子，这很危险的，后面那个车子根本看不到我们，一冲我们就全部都完了，而且他前面不能走的。我就跟主祷告说，主啊，你带我来就是丧命在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边还有一些工作我们中间有几个神学生开着车，我们一起去那边，我去那边讲道传福音真的是是盟主保守，前面不久的时候终于有一个车停下来帮助我们原来是另外一些同学，他们是另外一个车，他们早走的，圣灵感动他们要开慢一点，要等我们，终于等到我们的时候，他们可以帮助我们把车子修好。 弟兄姐妹，宣教的工厂上面有很多的挑战，为神国的摆上，究竟我们能够做什么？是不是一定要等到某一定的时间才可以服侍呢？今天我们要一同来接受圣灵给我们的光照、启示、引领，我们一同祷告。父神，我们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把自己恭敬仰望在恩主的手中。你知道我们的心智，我们或生或死，我们都要讨主的喜悦，因为我们是你重价买来的，是属乎你的。主，愿主在我们的中间今天把宣教的挑战告诉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为此祷告，一起参与完成主你托给我们啊每一个人的使命。我们这样感谢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讲到福音传到欧洲这一段的经历啊，当时圣灵已经很清楚的指引，而且赐下一些策略，告诉他们前面所要面临的这个挑战是何等的大。当时这个宣教的呼声啊，是临到了在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听见圣灵的声音，就把他们最好的两位同工保罗跟巴拿巴打发，让他们出去，让他们在各地传福音，传的福音在亚细亚那一带传遍了以后，神又带领他们进入欧洲。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圣灵带领的这一个经过。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当年他们使徒们顺服圣灵，这样愿意拼上性命，愿意不辞劳苦，福音就不能够传到欧洲。福音没有传到欧洲，今天我们这些从欧洲来的宣教士对我们华人传福音的，我们就不能够知道他们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他们也不能把福音传到我们中国。今天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不要忘记圣灵对我们的托付。今天福音的传播不但是要我们有勇敢的心啊，有勇无谋也不行，我们还需要有策略，有福音的这个策略，要完全顺服的圣灵而行，才会达到永恒的果效。就宣教的路线来说，当时神所设立的路线是从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开始，也就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如果我们在本地不传福音，我们无法向外面传福音啊，这是神所定规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本地要传扬福音，然后才到犹太的全地，到撒玛利亚。那个撒玛利亚是一个不同文化种族的犹太全地，那时候还是犹太人，但是是比较远的距离上的，不方便。可是当他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的时候，那些的人又远，而且又跟他们文化不同，人种也不同，想法不同，这样子的一种情形下面，要如何的把福音传去呢？要接受福音的对象是什么人呢？啊，是各样的人，就是不分老幼尊卑，有知识没有知识，有智慧没有智慧，有语言文化宗教外貌这个道德跟性向，这些所有不同的人都是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的对象，就是保罗所说的我欠他们的债。弟兄姐妹，我们要接受福音的挑战，我们就必须知道我们是一个欠债的人。如果没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没有人为我们祷告，我们今天没有人能够信主，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如果没有蒙差遣的人啊，就没有福音的能力可以领到。我们可以听见，但是却不明白；看见，我们却好像瞎子一般。我们的心里面不能够接受福音啊，必须要有一些福音的见证人，他们领受神的恩典，把神的话语借着他们的生命跟行动，从神那里来的策略，要按照神的心意把福音传出来。所以我们一同来看这个根基的问题。根基就是我们传福音在接受这种挑战的时候，必须先有一些的预备。我们预备什么呢？预备就是顺服圣灵的工人。我们每一个都是要服侍主的人。马丁路德当年传下来的人人都是祭司这件事情，我们听到太多，可是却不晓得我们的责任啊，是真实的要来做一个工人，主的工人。今天不是说哪一个人要经过了什么样造就才是主的工人，今天我们每一个都是服侍神的人，因为在天上的时候，在永恒里面，我们人人都要服侍他。 你如果今天不服侍，有一天我不知道你将来要怎么样的服侍，但是你一定会服侍的，你迟早都要服侍，你今天服侍的果效可能将来影响是十倍百倍，在永恒里面啊，神对你的评估。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很严肃的来看这件事情。神第一个要打下的根基是他感动一些领袖，在教会里面啊，神设立啊一些的人，他们在灵命中间比较成熟，他们在经历上面有一些过去的突破啊，他们也能够对神的心意能够比较的了解。当他们被差遣出去的时候，神灵就感动其他的人做支持的工作，按手跟他们站在一起祷告的那一群人。当保罗跟巴拿巴被差遣出去的时候，整个的教会是在后面做这件事。今天我们是不是整个的教会？如果不是，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原则。上次阿方硕出去的时候，我们请大家都为他举手祷告，就是全部的人都参与南美秘鲁这个宣教的工作。如果你晓得在那边有这么多的人没有听见福音，如果你听见的话，你会想到说我们今天何等的有福。在美国跟在德国的区别，他们据一个统计来说，德国30万的华人中间没有几个全职传道的人，那教会的数量也很少，跟美国比起来是1:100的区别。我们这边有100家的中华人教会，在德国只有1家，这个区别在中南美更严重。在整个的秘鲁啊，这么多的华人中间讲国语的只有1间，就是张宪明牧师宣道会，他从 Danbury Connecticut 过去，他牧会一段时间以后，神感动他去，他就去了啊，去到那个地方，因为没有人传扬福音。这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知道，神感动一些领袖，让他们接受圣灵的感动，愿意全心顺服的时候，蒙神使用，不怕艰难，勇往直前，不凭己力，不看环境，完全依靠神丰富的供应。所以我们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神的供应到底是什么呢？神的意念高过我们，他的道路非同我们，他要开路是过于我们所能想象。他要预备同工赐给保罗，什么样的同工呢？啊，这个同工就是对保罗事工后来有重大影响的提摩太。我们都知道提摩太前后书是保罗写给他的，我们也看见在新约里面有好多的书信是保罗提摩太啊一同写给当时的圣徒。保罗是一位会带领同工的人，他知道提摩太不见得会像他那么会写会讲，但是当他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一定把提摩太带在身边。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重视啊。提摩太怎么会临到宣教啊在这个团队里面呢？这是啊，因为当时啊，保罗在传福音付出了一个极大的代价。他当时传福音有到一个宣教的工厂，这个宣教的工厂就是他要带提摩太去的时候要遇到的一个困难，因为提摩太不是犹太人啊。你说是啊，他母亲是，他爸爸不是，他爸爸叫做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啊。他们称这样的人一半是一半不是，算是跟母亲，但是犹太人还是会拒绝他的啊。因此啊，保罗拣选同工的时候，他看神给他预备了谁，而不是看哪一个最适合。在他的头脑里面，如果按照适合的已经有希拉了，还有其他的一些犹太人，他们先在犹太人中间去传就很好了。可是神的旨意更高，他说将来保罗你的侍奉会在讲希腊话的人的里面，因此我先给你预备一个同工，这个同工是两方面都会的，就是犹太人跟希腊人他们都能够接受的，这个是神极大的预备。保罗他自己不是，后来我们要看其他还有许多的同工也不是，但是只有提摩太是。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预备。好，我们晓得圣灵的引领，引领他在一个城市里面会遇到提摩太啊，这个是很奇妙的。我们看一下在使徒行传16章里面，他讲到保罗到了特庇，又到了路斯德，在那边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啊。这里我们看见他是在路斯德这里得到这个提摩太。路斯德正是保罗当年传福音的时候被打，使徒行传14章里面啊，被打到以 拖到城外第十九节那边啊，这一些人以为保罗已经被打死了。很多人说保罗的异象在三重天的异象，十四年后讲的那个异象，就是当时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众人都以为他死了，那是非常严重的。这是一个受苦的心智，一个宣教的挑战。当你被打了以后，你还回去不回去？当保罗被打了以后，立刻再回去。你看，在《使徒行传》十章的时候，二十一节，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的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他又回到路斯德，这个地方是人家要打死他的地方，他还要回去。十六章的时候，他又回到路斯德，这一次神就给了他提摩太。今天我们知道神的预备也要我们付代价。我们今天说神啊，你预备我就去，你错了。神的预备是给那预备好的人，神就预备给他们。如果那个不预备好的人，神没有预备，不给他们。所以今天我们啊需要知道这样的预备。我虽然身在中国，但是一直没有回去过。有一个机会，我在斯坦福大学附近侍奉的时候，因为我们服侍很多斯坦福的学生，那我们有机会去服侍他们。服侍他们以后，他们很多人都希望我们将来到他们的家乡去探访他们，我一直没有机会。后来他们在北京北大啊，跟斯坦福大学有一些的联合啊，他们有很多的校友，有一些校友啊可以开一些讲座啊，他们就请我去，我去过两次。啊，这是神奇妙的一个预备啊！因为啊，我是不可能进去到中国的。我第二次是当我出到你们中间的时候啊去的啊，那时候就知道我们中国还有非常爱主的，我们非常感谢主，我们啊神做了一个奇妙的工作在其中。这是神的预备，神他预备我们，也许我们自己还不知道的时候，神就大大的祝福临到。可是这个预备中间有一个重点，今天我要稍微讲一点这个重点，就是神要装备我们，装备我们做同工的。提摩太他并不是保罗带他信主的，提摩太是从小就明白圣经的。为什么从小明白圣经？你们大家都很熟，就是他的母亲啊 Eunice 啊尤尼基啊，跟他的外祖母罗伊啊，就把他教导，让他从小就明白圣经。因此当他遇见保罗的时候，保罗就发觉啊，这个年轻人已经是当时被很多的人称赞，在众人的面前有美名，在这里众弟兄都称赞他。弟兄姐妹，你不要害怕把孩子带在主里面，你不要害怕让他学圣经，众人将来都会称赞他。你的孩子可以说他不喜欢来，你就怕他不高兴的，就叫他不要来，将来都很惨啊。弟兄姐妹，我们的儿童主日学非常的重要，请你们多多的把弟兄姐妹的孩子们或者邻居的孩子们带过来。你知道我们好多人信主是因为是我们的邻居把我们带去的，小的时候就带去的啊。小的时候我也到教堂里面去拿过卡片，有一些人还拿过面粉啊，有一些人啊，那个时候有各样的方式啊，让小孩子去了以后很高兴再去。有的人是到教会来打乒乓球的啊，我们有桌子啊，你们到教会来打乒乓球，把他们带过来啊，这个是一个预工。我们好多的时候我们不以为让他们来有什么用，除非要他们坐在那里听我们讲那个圣经才有用，不是的。他们的孩子很喜欢来的时候，不是要坐在那里不准动，等一下才可以啊，等我讲完了才可以啊，他们要动就由他动吧，因为他们坐不住了啊，感谢。啊，这个是神奇妙的一些装备。那你说我们从小没有明白圣经，所以我们就没有机会做提摩太了啊？你也错了，神现在给我们有许多的预备，不是要你来上这个台福神学院的神学课。你说什么台福神学院？我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在这边听什么 logos。 我告诉你，那两个是一回事，你如果都还不清楚的话，你一定没有参加过啊，希望你们有机会能够来参加啊，旁听。你如果真的不想给钱的话，我帮你去讲啊。那个杨学就啊，杨弟兄，我们他很好讲话的，我们讲没有关系啊。这个他不想付钱，但是很想听。他说来来来来啊，感谢主啊！我不是说我们不付钱啊，我们教会我们要愿意付钱栽培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没有钱啊，我们愿意帮你出这个学费啊，全部的学费也没有问题。我们希望大家来接受栽培，但是也不是。只有神学的训练才算是栽培啊，而我们啊平常的团契主日学，我希望你们都能来参加。 也许你说这主日学参加的不过是我们三分之一的人，你应该尽力来。你晓得那些不参加主日学有很多人，他有服事的，他要去烧饭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参加主日学。你早一点点来好不好？刚蒙恩得救的也希望你们真正的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神会祝福你们，将来众人都会称赞你们，神也会使用你们。在这个神学的装备上面是非常重要，这个平常的主日学团契的分享祷告会都有神的话，都有神的灵，我们需要多多的参与。如果你没有参加，我现在非常希望你能够尽力参加。过去我在加州服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机会是一个宣教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到法国一个城市去传福音，去短宣。当时法国为什么是大家很喜欢去的地方呢？因为他们上大学不用学费，而且租房子有房屋补助，所以很多的人都愿意到那里学完语言以后就留在那里把学位念完唯一的难处就是将来很难留下来再找到工作。我们晓得法国现在有25万的华人但是全职的童工还不到20个。当时我去是因为我们有一对夫妇他们在那里工作，他们在那里说没有查经班，我们说好，那个城是法国第六大城，叫做 Grenoble 格林诺贝尔，我们就说那你就开始查经班。就这样开始，他们有两个人要受洗的时候就说牧师你能不能来，我向宣道部提出的时候他们说可以去，你还要带几个人去。后来我就说你们谁愿意去的通通可以去，他们都说我们没有装备不能去。后来我终于我就点了一个弟兄说你没有装备也去，因为我需要一个人比我高比我壮带很多的书要去要捐给他们。后来我才知道他不只有这个用途他是当时这个很能说会道，他是学文的这个讲得非常的好，而且他是从中国大陆来上海的，以前当过党委书记的。出去的时候人家都知道他是牧师，我是跟着他的感谢主那我们一去的时候就能够破冰他是毫无问题的，那些人都来了后来我才知道有一些地方人说看你们的牧师来，我要给他难看，我要问他几个问题，他答不出来如果他答不出来还不服气的话，我就要贬他。我说什么叫贬他？他说我就要揍他一顿。后来他一看我带来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人，他一听的时候听好了好了好了，然后就走了。他有反对的时候他就走了你知道真的是宣教是需要装备的，但是也需要付代价的那一次我们一共有多少人去呢？我们一共有4个梯次去了，每一次一个多礼拜，他们都请假去了，去了一个多礼拜，一共有70个人信主，然后我们中间为了40多位施洗。后来他们说你施洗太快了，我就留给他们法国巴黎的华人教会就是当时你们知道刘再生夫妇张秀荣他们来过我们中间他们当时他们不认识我，他们就说听说有这样的一个事情，他们就说你来我们教会祷告会，后来跟我们祷告他也很高兴，就请我们吃饭，然后他们以后就每个月都派人去，他们坐那个快车叫他TGV 车费也是很贵，差不多50美元的车费然后还需要3个小时才能够到那边。他们很乐意的做这件事情，结果很多人信主以后分到里昂、巴黎、里尔，这些同学都在聚会那时候神做一些奇妙的工作。这是在宣教的工厂上面，我们看见有一些被污鬼所附的一些法国人，他们在当时我去的时候，我第一次他们不认识我，第二次那个牧师在电梯里碰到我的时候就说今天请你讲道，他们是当时更正教在格林诺贝尔最大的教会，他们请我讲道，我说讲5分钟，他说不你讲全部，我说讲全部，他说讲全部，那我说怎么讲，他说随便你讲，好我就开始讲了，我说你糟糕了，因为我一讲我就讲很长了，他说没有关系我们都不怕的，后来他们就坐到下面，结果讲完了以后许多的人得到帮助有许多的人真的他们当时很热情的到前面来，很大概有100-200人到前面来祷告，然后中间有一些认罪悔改，有一些的是犯了奸淫的，有一些的人就信主中间也有人是被污鬼所附的，他在那边又非常的高兴的告诉我说他得到解脱了，我说你怎么知道得了解脱？他说那乌鬼整天随着我已经10多年了，我怎么不知道？但是今天他离开了，他是这个法国人，他非常的高兴在那边讲啊跳。你知道当时我们没有想到神会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我看见他们那些年轻人都围在那里跟我们一起来祷告，他们聚会完了以后他们不走，然后我说为什么不走这群年轻人，大概有20多个年轻人他们在那里，他说我们要为你祷告，他跟我们手拉着手，我跟师母都在那里，他为我们祷告 啊，实在是在宣教的工厂里面的确是有很大的难处。我们去的那些同工有好多在路上的时候啊，那个行李都被人家偷走了，还好有两本护照啊，我不晓得两本护照对不对啊，但是他就是有两本啊，他所以他才回来了啊，就被人家在回程的时候偷走了。然后后来我们就说还好还好，这个没有把所有的东西都偷走，不然我们那些啊照的那些照片啊都没有了。实在说啊，那是神奇妙的一个工作，这是装备同工很重要的啊。我感谢神，当我们要愿意去做一些事的时候，神就会栽培造就我们。这次我们有很好的机会，5月6号啊，是我们罗玉康医师要来到我们中间。你知道我们宣教的时候都很需要有一些有经验的人来到我们的中间来教导我们。前年请了刘再胜、张秀荣他们来到我们中间，因为他们啊是在法国的时候，我真是亲眼看见他是一个 scientifi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啊这一个 field 里面的一个博士。他念完了以后，他这是信主以后愿意奉献，他就在那边做一个非常劳力开荒吃苦火热的一个工作。我看见他们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所以那时候我们愿意请他过来，来到我们的中间。他直到现在他经常跟我们联络，你如果不没有听见的话，你从等一下我们下去的时候你再跟我握手，以后你看后面那一个板上面就有排他们写的一些东西，如果从来没有看过，吃完饭以后过来看一看啊。真的是神的工作临到他们，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去年我们请到的洪立明牧师，我跟你们讲过一些我们到德东去的一些状况啊，德东的情形是非常非常的艰苦啊，因为那里的学生要打工要赚钱，然后要念书，而且他们将来毕业以后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他们非常渴慕神的话啊，希望大家继续祷告。德国有需要啊，不是你我所能够理解的大到那种地步。今天我们常常说我是很懂圣经的，没有人让我讲。中间有没有人这种人？说当然嘛，我们这里有一半的人都是这样，我们很会传福音，只是人家都不信。弟兄姐妹，你不用怕，你如果愿意去欧洲的话，你去的时候人家一看你这个口若悬河，人家马上这个心里面啊就会问你，这样的人怎么会去迷信圣经呢？你就有机会跟他讲了。而且他们坐下来一听的时候，我劝告你们要把精神维持得很好，体力要很好。我们很多的时候一天睡不到5个小时的，而且是十几个小时口没有停下来的啊。所以到我们教会来讲道的时候，说我们教会从来不给人家讲员预备水，我说我们从来不预备的，我们不需要的啊。我们就讲5个小时10个小时也没有，不需要喝水的啊。那是有些人什么讲10分钟就要喝一口的，到宣教工厂不行的啊。到那里他们全部都围在那里不走，因为我们选他们放假的时候去，要将就他们的时间。而且他们不来，一去的时候他们不来，你要到他们的宿舍去一间一间的去探访。我告诉你，我们去的一些地方有一些的人害怕的用铁柱绑在他那个门上面，你知道，因为有些女孩在那个地方，有一些从这个非洲来的或者一些别的地方来的，他们经常的要敲门，甚至有要破门而入的，这种恐惧都在那里。当我们去的时候，我们看见他这种光景的时候，我们就更多对他们有负担。他们谁不是父母亲在家里面所疼爱的呢？可是当他们到国外的时候，他们没有家，他们没有人关怀，他们的恐惧没有地方诉说。我们看见他们听说有一些人关心他们，他们就来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这么多的空位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的周间有这么多的空位，我们教堂都是空的我们需要为这些事情先祷告。我们如果神祝福我们，我相信后面我们的突破就有机会了。这个宣教的突破，传福音的突破，教会扩展的突破，我们属灵的突破，这都是有策略性的。当时我们看这个策略是必须有弹性的弟兄姐妹，在宣教跟在这里不一样。这个弹性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要去跟人传福音，要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不能传你自己熟悉的方式你必须要用他熟悉的方式这个就是挑战了。你觉得理所当然的用圣经背出来，用圣经的话，他一点也不明白你在讲什么。你讲马太福音，他如果广东人，他说马太他说这个是女的，你说是男的， 他就搞不清楚了，他马上他想别的事情，他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了啊。这个尼哥底母，他你讲尼哥底母，你不要用这些字啊。他说尼哥的母亲啊，尼哥的母亲尼哥底母啊，就来了，要跟我讲什么东西？你要讲重生的，你不要讲这些的，你要讲很简单的，用圣经上面的话要告诉他神爱你。就你现在如果接受神给你的恩典祝福的时候，你可以脱离罪恶，脱离死亡，脱离败坏，脱离你的淫乱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弹性，我们说我给人家证婚一定要8次婚前辅导，而且每一次2个小时以上，然后最后的时候要问他们还有什么架要吵的啊，通通讲出来，讲完了以后，然后我们说再看说你们两个适不适合结婚，他们说不要管了，我们是一定结婚的，你同意不同意我们都结婚，只是说你不同意的话我们找别人证婚。我们到宣教工厂的时候没有8个小时了，他们来的时候只能跟他们说你们同居在一起不好，你们需要结婚，他们说哦需要结婚，那我们有损失，我们说损失没有关系，神会弥补你。他说好不好，你信了没有？他们信了，信了以后就是照圣经上面去做，然后跟他们稍微交通一下2个小时，明天他们打电话回去中国跟父母亲讲，讲完了以后后天就结婚，因为我们大后天就走了。真的是我们都没有弹性，我们就说他们怎么能够结婚呢？前天才信主了，今天就给他证婚。但是在那种光景下面不是这样的啊！你要按照圣经的原则，不要用人的想法。传福音的挑战，我们要除去一些包袱啊！这些包袱在这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包袱呢？当时犹太人要向外邦人传福音啊，很困难，因为他们两个完全是彼此不相接触，而且啊彼此不喜欢对方的。因此当他们决定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告诉他们一件事情，外邦人不必守律法。你说外邦人不必守律法，是不守法利赛人所定的那个律法的遗文，因为律法没有人守得住，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全部成全了。我们怎么可以让人去背负那个我们背负不了的重担呢？啊，因此对外邦人来说，你可以不守律法，但是有几件事情，奸淫不可以，这个拜偶像不可以，好，不要吃这个带血这个肉，不要喝血。就这么简单，他说其他的你就不要再把重担重恶加在人家身上，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跟人家传福音，有的人说你有没有问他信了以后十一奉献，哦，他说十一奉献啊，那不行啊，我这个家里面现在经济已经很紧了，我都不能信主了，我信了主以后要十一奉献。我说神不是说神告诉我甘心乐意的时候神才悦纳，不是说还没有信主就要十一奉献，如果真的都要十一奉献，那我们信主20年30年都不十一奉献的人怎么办？有何利可占呢？我们不是这样的，神根本不是要我们的钱，神是要我们这个人能够知道所有的祝福都从神那里来，不是从我们自己的努力来的。因此神就祝福你，当你蒙了大的祝福以后，你就试试看，奉献了以后神就祝福你，再奉献神再祝福你，再奉献神就再祝福你，你就用一个小的那个汤匙啊，把东西推给神，他就用一个大的推给你啊，他的是9倍的啊。你如果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这个数学上面讲的是就是这么简单，10减1就是9，1除9那是1/9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算术。当你愿意给出去的时候，神就给你，神就大大的祝福你。你说我不给出去，我也很多，好，那些不算数，你将来死的时候不能带走。第一个，第二个，你见主面的时候，主不高兴你啊。第三个，当我们就觉得说是啊，这个是我努力得来的，这些财富让我们晚上睡觉都睡不着，因为天天想着我这么多钱怎么办呢？好多的人说我们不敢存到银行去了，存在银行人家知道我多少钱了啊，那怎么办？都放在家里面，保险库也没办法。现在汽油一下就涨起来，涨那么多，大家想说你留在那里那么一点钱，去年可以买3加仑的，现在今年只能买2加仑了，都没有了那些钱啊！我告诉你，真正交在神手里的必然亨通啊！但是我们不能够一传福音的时候在宣教工厂就跟人家讲说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来跟你们传福音，所以我们的机票你们要付，没有这回事，大家自己去奉献啊，这个是很重要，这个宣教的工厂一定要这样，我们去的时候都愿意有这样的心。但是我也可以告诉弟兄姐妹，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爱主的心会增加。因为有一件事情我告诉我只能说在德国，我们这一次去的时候啊，最后有一对夫妇请我跟刘同苏牧师啊吃饭啊，我们在他家里面最后有一点聚集啊，我完了走了以后， 他要塞一个东西给我，我知道这个东西不可以收的，他塞了一个信封给我。我说不行，我来这边不是做这个的，你看我来莱比锡带着我们教会的祝福，带着教会弟兄给我给他们的资助，我说我们个人也愿意，我们说我们不能够这样子去做，而且你知道吗，他那个钱是这样打工上学晚上睡觉都不够的这种情形下面一点一点赚来的，不是像我们这里最低工资那么高，他们是被剥削的，有一些人工作的时候一去班什么的时候就受伤了啊，受伤了以后啊真的还是负伤继续的工作的。我说不能，他告诉我说，他说你一定要接受，因为这个不是给你的，是下次你还要再回来这里的时候要用的。那弟兄姐妹，我们要接受神给我们的负担，那100欧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叫做当 payment， 就是值。那你的呼声告诉我们说，来来来，我们去还是不去？弟兄姐妹，愿主真是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有受苦的心智，我们愿意顺服神，我们祷告以后神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你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当保罗到那里去传福音的时候啊，他所遇见的啊，是不是很简单的事呢？啊，不是的，他完全不凭眼见，他要去到亚细亚，要到庇推尼的时候，圣灵不允许，圣灵跟他说不需要，不是在那里，圣灵禁止在亚细亚讲道啊，这个禁止啊是一个很重的一句话，这个字是用的非常重的，说不可以在这里讲道。保罗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可以呢？啊，他我要你到的地方你要再等。保罗又在走，走到走到必推你的时候，耶稣的灵又不准，你想看怎么可能呢？我们要去传福音，这件事情是你叫我去的，为什么你不准呢？这里我们要看见神不是跟我们讲道理的，神让我们仔细的来思想为什么这一件事情，神要保罗仔细的思想，他我要关掉所有的门你才肯去一个地方。你知道神有的时候带领我们都是这样的，你说神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碰到的都是艰难，我碰到的都是关门，然后说你如果这样对待我的话我什么都不干了，不是这样的，保罗仍然去做。好，我们看见啊，圣灵要保罗去更远的地方，要带他去把福音啊传到一个罗马公民便于旅行传道的地方，就是要到欧洲那个地方。第二个，神要把这一代传福音的事情，亚细亚、庇推尼啊这些交给彼得就可以了，因为保罗有能力做更大的事。啊，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霸住一些事情我们就不肯放，为什么呢？因为想说哎呀这个简单我会做，不能的，神告诉我们说不行的，有一些人你需要往前面去的时候要放下你手中的事情，要分给别人做啊。保罗第三个，保罗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啊，他对希腊文化的了解让他能够有效的传福音，而且他是单身一人没有牵挂，可以到很远的地方随时预备为主殉道。最后神暂时要保罗不要在犹太人中间工作的原因，是因为保罗曾经迫害犹太的基督徒，他们那些人害怕他啊，因此而且神当时告诉他说我要把你拆到远远的地方去，神早就告诉他了啊，因此这是神自己的计划。当我们听见这样计划的时候，你会灰心吗？你会上胆吗？你会怀疑吗？你能够不凭眼见吗？保罗不违背天上的意象，神给他的意象，他在大马色的路上看见了以后，他没有忘记，每一次重要的时候他都讲，每一次重要之后他都在讲述那一段的故事，花了很长的时间。为什么？因为这个属灵的看见就是意象，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教会常常说没有方向，我们不是没有方向，我们是这个方向能不能够出来，我们弟兄姐妹愿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面同心合意接受这样的挑战。保罗愿意到欧洲去工作，他所遇见的难处虽然很大，我们等一下稍微看一下，但是神向他荣耀的显现所带出来的福音的突破的工作，影响了未来世界的整个的大局。我们看到保罗进到欧洲的时候所遇见的三件事情，我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第一件啊事情就是他得到一个出熟的果子，这是在他祷告的时候，他去做的时候，神就考验他。你不是看了一个马其顿人吗？那马其顿人应该是个男的， 结果呢，一到那边的时候，只有几个妇女在河边祷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是不是错误呢？保罗立刻到那边去跟那些妇女在一起祷告。弟兄姐妹，马其顿人有人说就是路加，路加医生，因为在讲到马其顿的意象之前，使徒行传都是讲的他们，讲到马其顿意象以后，立刻讲的是我们。你知道路加是一个完全的希腊人，希腊文化的，他能够把路加福音，能够把使徒行传写得非常的清楚，而且成为保罗得力的同工，照顾他。这是因为马其顿的意象，保罗愿意跟随，否则路加不会跟他了。啊，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出熟的果子。路加是一个重要的人物，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妇女，就是吕底亚，在那里他得着了这一家，因此这一家后来成为保罗的同工。保罗遇见了各样的难处，最后在十六章的最后也再提到他在监狱里面被害受辱以后，他还回到吕底亚家里面见了他们，跟他们道别了以后，得到了许多的安慰劝慰，他们也就离开那个地方。而弟兄姐妹，这是出熟的果子。而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得胜撒旦的权势。当保罗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撒旦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呢？撒旦是直接来到他面前，刚才这一段经文讲的那个乌鬼是对着他来的，是迎着他来的。撒旦并不怕我们，魔鬼的势力采取主动，乌鬼却用一个计谋，他高举保罗。怎么高举呢？我们人人都喜欢听，我们是神的仆人，这个乌鬼叫的更厉害，他说这是至高神的仆人，讲的更准确一点，而且来传拯救人的道，听了以后很高兴听。保罗听了三日他都厌烦了，你晓得魔鬼他极力的攻击的时候不是一急就走了，他是一直在那边来攻击的。撒旦的势力就这样临到保罗的时候，保罗知道神的旨意不是要这个人为他做见证的，于是说出来吧，就把他赶出来了。这是一个胜过撒旦权势很重要的点。我们常喜欢的那些东西，我们常觉得这样的事情对我们容易的，神不要我们在那个束缚的环境，要挣脱。今天你我接到的挑战也是如此，你很习惯你的生活，我们也很习惯有的时候主日的时候在家里面不来聚会，或有更重要的事情啊，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也在想说，有好多的人他们来聚会要开车三个小时，我以前当时来这里1979年来这里的时候，我要开一个小时十五分钟来这里聚会，就这个教堂。弟兄姐妹，我住在 Reston 那时候没有什么267的，但是到神的家里面，神不会亏待我们。今天我在遇见的所有的一些当时跟我在一起的人他们有的人不说，但是心里面很羡慕我，他不是羡慕我的银行存款不够他们多，不是羡慕这个，羡慕我很开心在神的面前。真的，神要我们所付出的这些远远小过他要祝福我们的，神要给的祝福大过我们所能给他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重点，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就会蒙福，不知道我们就会中了撒旦的圈套。我们再看最后我要讲一下这个彰显死里复活，这个是神自己做的事，在宣教的挑战，在那个工厂里面的艰难的确是在那里，但是神自己会做事。他们被打以后完全不惧怕，没有抱怨，还在半夜的时候唱歌祷告，这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人的。你知道那个打是什么字？那个打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字。如果你读以前耶稣讲到，曾经在耶利哥的路上有一个人被强盗打得半死的，就是用那个字，这个字用了很少，但是用在那里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打是几乎打到半死的。那个剥光啊，说把衣服剥下来啊，那大家看到吩咐剥了他们衣服，不是剥啊，是把它扯破拉开，然后就打毒打啊，我们用毒打哈，你就可以想到那些伤痕累累，那个鞭伤临到的时候，那些血肉模糊的时候，你会赞美吗？保罗跟希拉没有因着患难而丧志，感谢神，这是一个神迹。当他们唱诗的时候，地突然大震动啊，这是一个神迹啊。这一个神迹发生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神迹发生，就是那些囚犯都在那边侧耳而听，听见，而且惊奇，监门又打开，自动全部开了， 没有一个人逃走，你看这是不可能的，那些囚犯的枷锁都落下来了，门都打开了，现在走啊，赶快走，他们没有一个走的。那禁主一看见醒来的时候要自杀，居然有另外一个神迹，就是保罗居然保护他的性命。保罗说不要自杀，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那个禁主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事情，我马上出去关门都来不及了，你们还告诉我不要伤害，我们都在这里，我们不会走的，真是奇妙啊。因为他们听见福音，听见保罗，听见希拉，一听见他们在唱诗赞美的时候地都会震动，有这么大的神迹会发生，禁主立刻伏伏在保罗跟希拉的面前，这不可能的，这个伏伏在他的面前就像彼得当时伏伏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这个罪人，是那样的一个伏伏。禁主主动的问他，我当如何做才可以得救。今天我们有多少的人预备好了，当人问你说我要怎么才能够得救，昨天晚上有一个机会就是这样，我们一个宣道部的同工请我去参加一个聚会，我去到那边去听，听完了以后就有一个人他就说我听见了，我也很想知道怎么样的一个情形，我说你从哪里来，会讲什么话，他说我只会讲日本话，我想日本人了，我就问他你信主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你听不听得下去，他听不下去，那我说我只有两分钟我们就要走了，我说我们到旁边去，他就跟我来了，就到旁边去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用英文跟他讲，他中文听不懂，日本话我也不会啊，所以那我们两个就只能英文，他英文也不怎么灵光，我赶快告诉他，先告诉他我不是日本人，我日本话我不会讲，神就用那很短的时间让他的心能够松开，最后我跟他说我要你祷告祷告祷告认罪悔改，他说认罪是可以啊，这个都可以，但我不知道耶稣是不是神，我说你要祷告让你知道耶稣是神，神可以做这个事情来告诉你，因为这个复活节只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活到永远，显明他是神。弟兄姐妹，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这个挑战是很大，我们做吗？你今天愿意做吗？今天的时间过得很快，我要讲到去年我们回到台湾，在一个大台风的季节里面，人家说不要出去，那一天我有两家人要去探访，一家是我们和翠梅姐妹的一个朋友，他们多年没有接触了，他就托我带了一些钱给他。那天大风雨，师母的弟弟徐景春医师就开车带我们去，我们找了半天找不到，因为地址错了，但是我们打电话终于找到了，直到找到了，我们进去了以后我们才发现原来不久以前他的先生就过世了，他心里面非常的忧伤，然后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也把和翠梅姐妹爱心交给他，当时我们也糊里糊涂，也没有签个收据，也没有什么然后我们就走了，就把钱都给他了，然后他跟我们讲传完福音他也接受，然后回来以后我们很高兴，我们想他一定会跟和姐妹打电话，结果没有打电话，一个月没有打，两个月没有打，好像三个月还没有联络上，我心里面有点担心了，是不是到时候要说怎么把牧师钱给牧师了，这个人都没有收到，危险了，后我想说糟了，想办法去找他，后来感谢主联络上了真的是神在这个最危难的时候拯救了他的性命。你知道这个福音的工作是随走随传今天从办公室下来以前，我打了一个电话到台北，也是另外一家人我们去看的就是葛家鹏先生，今天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离世归主了但是已经是最后几天了我们那次去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当天台风吹来的时候，我们全身都湿了，我们进到他的家里面去跟他传福音，因为他已经中风了，头脑还清楚，还认得我，30年前我们认得的，他是我同学的父亲，在当时台湾前工业局的副局长，后来我们跟他传福音，他当时他就接受了，他以前20多年都不肯去，他太太是信主的，他不肯去，但是在那时候他接受了主，今天我也不担心，因为他们打电话来说，他们希望将来等他的骨灰带回来的时候，在我们教会有一个追思礼拜。福音是继续要传，也许我们做的不够，但是神给我们开大有功效的门，你愿意付代价吗？你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吗？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愿你在我们宣教年会的时候先放在我们弟兄姐妹预备的心，让我们真正邀请一些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将来到我们的团契到我们的初信慕道班来，主啊，让我们在本地做好传福音的工作，也装备我们，让我们能够到外地带领许多的人归向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